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5回。韩立啊，终于兴冲冲的回到了秦府，因为用法器直接降落在自己的住处，所以他的归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了自己的卧室内。新得到的这套无名敛气口诀，韩立觉得非常管用，就连夜的掀开古书修习了起来。口诀呢，只是一些灵气运用上的小技巧而已，在韩立身后的法力支持下，掌握起来倒也没有什么难度。一个晚上的功夫，他就领会了七八成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韩立刚刚打坐练气起来，觉得自己最近运气还不错的时候，突然呢，从身侧的储物袋中传来了砰的一声闷响，似乎有什么东西破裂了。韩立的神色马上变得很难看，脸上阴沉了下来。片刻之后，他才伸手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颗紫色的珠子，竟和他送给那白发老道的法器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啊，这颗珠子晶莹光滑的表面却裂开了数道深浅不一的缝隙。韩立默然了一会儿之后，忽然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屋子，然后在院子中四处望了一下，看到底有没有人之后，神风舟立即脱手浮在了身前，接着呢，人一闪就上了小舟，从秦宅中不声不响地消失了。片刻之后，韩立出现在了越都城外的一个小村庄上，他神色不变地在村庄的上空四处眺望着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的样子。终于啊，在离村庄数里外的一个偏僻的丘陵上，韩立落下了法器，目光闪动着盯着一棵硕大的杨柳树不放。半晌之后，韩立两手一掐法诀，口中轻吐一个收字，顿时啊，从此树深埋土里的根部飞出了一团绿色的光团，光团中包着一颗圆珠，紫灿灿的颜色，表面同样裂开了数道裂纹，看那裂纹的形状大小，竟然和韩立手上的那颗是一模一样。韩立叹了口气，冲着光团一招手，破裂的珠子立即在光团的包裹中飞到了他的手中。珠子一到手心处，表层的光团就立即消融到了韩立的体内，只剩下那光秃秃的珠子在手上把玩个不停。韩立沉吟了一会儿，手指突然一弹，一团拳头大小的火球从指尖处弹出，在大树根部挤出了一个大坑出来，整棵杨柳树瞬间化为了灰烬。韩立上前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可是毫无所获。哎，看样子多半遭毒手了。他当初挑选出来送给老道的紫光珠法器，其实啊，这全名应该叫做紫光感应珠。这法器一经炼制出来之后呢，就是一副两颗，它们不但可以释放出防护光照，而且只要一颗珠子因光照攻破而被毁坏的时候，另一个珠子则只要在千里之外，竟也会破裂开来，堪称不可思议啊。这种法器是魔道六宗的合欢宗弟子最常用的防御法器。韩立在边界厮杀中缴获了束缚，因为觉得呀很稀奇很好玩，就留下来没有出售。他给老道这套法器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了万一这老道遭遇了不测，自己呢能立马就可知道的别样心思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才一个晚上的时间，老道就动用上了这个法器，看来呀凶多吉少。这可太出乎韩立的意料之外了，颇有一些措手不及之感。韩立站在坑边一动不动的，似乎在考虑着什么。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，韩立的神色似乎动了动，然后呢，面无表情的将神风舟放出，跳了上去，化为一道白光，飞遁向了远处。这个荒芜的小丘陵似乎恢复了寂静，除了几声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之外，再次变得死气沉沉。呼哧，半个时辰之后，在附近响起了一声深深的长吁之声，接着在离大坑十几丈远的另一棵小树下，慢慢的钻出了一个人影出来。这个人呐，浑身上下都被黑布蒙得严严实实的，只露出了一双暗金光四射的眼睛，外面呢还顶着一个黄色的光罩。但是此人一完全出土之后，黄色光罩立即变淡，随后完全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他出来之后，警惕的往四处和天上看了一遍之后，才沉声的说道：“出来吧，那人真的走了。”随着话音啊，周围的几处地面同时凹凸了起来，再次钻出了三个同样打扮的人来，同样的黄色光罩，同样的黑衣蒙面，只是其中一个人呢，身材纤细，竟好像是位女子。大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们可是吩咐了，让我们将来人给生擒或者杀掉的。可现在我们眼睁睁的放这个人走了，不会有事吧？新钻出来的一位身材修长的人不禁焦虑地问道。先出来那个人一听啊，身子不禁颤抖了一下，这句话正说中了他所担心的事情。那些给他们下命令之人的狠毒无情，他们几个人可是深有体会的。应该没事吧？他们吩咐的时候可并没有说来的人是筑基期的修士，这可是远超过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。我们就是出手也只是找死而已啊。哼，大哥说的对，我们凭什么留住人家筑基期的修士啊？我还不信那些人真的一点道理都不讲了。三个人中唯一的女子有些不忿地说道。听了这话呢，另外三个人不禁面面相觑，苦笑了起来。他们这位小妹啊，到现在还是如此的天真，命都悬于对方手上，人家哪儿还会和他们讲理呀？不过小妹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，估计他们也是没想到来的会是这么一条大鱼，否则不会只将此事交与我等了，而至少应该派一位筑基期的修士帮忙才对呀。是啊，我们将事情解释清楚，应该不会受太大的惩罚吧。可是这话怎么听怎么像自我安慰的。不过有点奇怪，我总觉得这个筑基期的年轻修士似乎在哪里见过一样，有些面熟。这句话让其他三人都是一愣啊，特别啊是那女子，眼中好奇之色一闪，张嘴啊就想问清楚此事。可是那个被称为大哥的人忽然一摆手打断说：“好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此地吧，有什么事情留在以后再说。”那女人一看，只好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同意的点了点头。几位想去哪里啊？要不要在下送几位一程啊？还没有等几个人刚想掏出法器离开的时候，突然上空传来一声冷冷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冰寒刺骨，一下子让这四位蒙面人全都大惊失色起来，几乎同时的施法防护，然后四散开来，才敢往头上望去。只见在数十丈的高空中，韩立正衣衫飘飘地站在神风舟上，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，目光中是寒意森森呐。这四个人的心同时的往下一沉，不约而同地想到， 这人何时回到这里的啊？我们怎么是毫未察觉呀？散！为首的大哥毫不犹豫地喊道，接着呢率先击射后退，同时一个圆盘一样的法器从怀内飞出，他踩上那个东西就飞天而去啊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ts.com。
而其他三个人呢也各选一个方向四散飞开。这几个人心里都很明白，凭他们这几块料根本不可能和筑基期修士对抗，那还不如立即飞走，逃生的希望还更大声一些。那位年轻的女子在几个人中法力是最弱的，所以即使在玉器飞驰中也情不自禁地回首望了一眼天上的韩立。结果呀，令她惊讶的情景出现在了眼前，韩立站在那小舟上纹丝没动，一点儿要起身追他们四个人的举动都没有，这让他愕然之际心里是窃喜不已啊。哎呀，觉得这次可以全身而退应该是大有希望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声凄厉至极的尖笑由他身前突然传来，女子一惊之下急忙扭头，只见一道刺眼至极的剑状红芒由对面是破空而至，气势汹汹的直奔他而来。蒙面女子骇然之际一抬手，只来得及将手中扣着的一张冰枪符扔了出去，那晶莹的冰枪和红光一接触，爆发出了一团白雾，竟根本没能阻止那红毛半分呢、啊、让那剑矢的光芒还是射到了护身的水属性护罩上，顿时红光蓝光在他眼前四射开来呀、啊。他身子一震，竟被硬生生的击退了数丈远的距离。不过总算还好，这护罩没破裂开来，这让女子大松了一口气啊。这个时候她才惊怒交加的向前方望去，同时心里边还有点打鼓，莫非那位筑基期修士还有同伴埋伏在四周不成？等她看清楚前方袭击的人之后，这蒙面女子的眼中一呆呀，黑布之下满是不能置信之色，前面竟然是两只士兵打扮的玩偶，身穿铁甲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其中一个手持一把大弓，上面竟然有一只相同的剑矢状红芒在被渐渐的拉开，而另一只呢则手持一件散发着黄光的后背长刀，正缓缓地向他飞来。这女子虽震惊两只死物竟然如同真人一样的袭击自己，但也知道如果不立刻将这两个玩偶击毁的话，还是不可能顺利地逃走。想到这儿，银牙一咬，从储物袋中呢摸出了一件蓝莹莹的飞刀出来。这飞刀可是他花了所有的积蓄才从他人手中换来的一件上阶法器啊，平时他根本舍不得动用此物，但如今脱身要紧呢，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。去！女子低声叫道，然后啊，那柄飞刀化成了一道蓝光，射向了那只正在接近他的玩偶。蓝色的飞刀转眼间就到了玩偶的面前，毫不迟疑的狠狠地砍向了他的头颅。可就在蒙面女子的期盼中，当地一声轻响，那玩偶啊动作奇快地举起长刀，一刀就将那蓝色飞刀击飞了出去，然后继续有条不紊地向女子飘来。蒙面女子的脸色大变啊，用手一指飞出数丈远的法器，让那飞刀立即兜了一个大圈，从玩偶的身后斜插回来。但是让他目瞪口呆的事儿发生了，那玩偶如同背后长了眼睛一样的照样一刀击飞了他的法器。这一下子这个女人可真的慌了，刚想另行设法的时候，尖笑之声重新响起，持弓玩偶的箭矢射了过来。无奈之下的蒙面女子急忙往一侧一飞，想让过此箭矢， 可这红蟒啊，竟如同有人操纵一样，随着他的身形移动，也同样的跟随了过去，让措手不及的他不得不再次硬挨了一下。结果呢，身形再次的被震退了数步。而这个时候，那手持长刀的玩偶终于飞到了他身前，毫不客气的举起长刀就硬砸向他的护照。蒙面女子怎敢让他得手啊，急忙往后闪过。就这样，在两名玩偶的一近一远的夹攻之下，这蒙面女子空有一身不俗的修为，也被逼得是连连的后退不已，更谈不上什么脱身了呀。当着女子指挥着飞刀勉强抵挡着玩偶的攻击，被杀得香汗淋漓之际，突然那近战的玩偶往后一跃，离开了他身前，同时啊，持弓的那个也将手上的大弓垂了下来，不再进攻了。女子见此一景，不由得一呆呀。接着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句叹息声：哎，五妹，你也被逼回来了。蒙面女子一听此话，身子一愣啊，接着缓缓地转过了头，只见在她的身后，其余三名蒙面男子都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，身后呢各站着三到四名和她身前一样的玩偶，只是其中除了士兵打扮的之外，竟然呢还有几只虎豹一样的野兽玩偶。女子眼露绝望之色的往四周一扫，果然她在不知不觉中竟已经被逼回了原来的位置。而她这三位兄长人人两眼无神，似乎已被下了禁制。蒙面女子抬头望了一眼空中的韩立，黯然地将手中的飞刀法器往地上一扔，就不再做任何反抗了。韩立看到这景象，毫不客气地一扬手，顿时啊，数道绿芒打入了蒙面女子的体内，让他就觉得异物入体的同时，身上的真元一色，再也无法运转自如了。做完这一切的韩立，并没有着急询问他们四个人任何问题，而是用手一招，将那几个人全都从地面上牵引进了他坐下的神风舟之内。此处可不是久待之地，再不走的话，万一对方有高手到来，那可就要麻烦大了。随便选了一个远离月都城的方向，韩立载着这四个人化成了一道白光，真正的飞离了此地。就在韩立刚走了没多久，这个小丘陵上又出现了两名和被韩立带走的四个人同样打扮之人，只是他们的衣服是鲜血一样的浓红之色，让人看了大为不舒服。这两个人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就站在了被韩立击出大坑之前，静静的默然了一会儿之后，其中一个人突然叹了口气，开口说道：看来蒙氏无友失败了呀。这个人的嗓音有些苍老，听起来呀，年纪应该不小的样子。哼，没用的废物，不但没有成功，可能还被别人生擒去了，这里一点血腥气都没有留下，看来那个人很轻松的就制住了他们四个人。另外一个人眼露轻蔑之色，这个人的年纪倒是不大，似乎啊只有二十出头。有些麻烦了，蒙山无友并不真是酒囊饭袋之辈，否则当初就直接将他们血祭了，何必还要留下他们一条小命呢？估计啊，他们不是遇到了人数太多的炼气期修仙者寡不敌众，就是有筑基期修士插手此事了。怎么，你还怕那几个家伙泄密不成？他们都只是本教新希纳的外围修士，根本没接触到本教的任何秘密，而且在吩咐他们办事的时候，我早已在他们身上下了暗手，他们呀顶多还有半日可活了。哦，
这就好。相信如果只有半日的时间，他们应该不会外泄丝毫事情的。毕竟他们几个还要考虑身手血咒禁制之事，等到时候他们发现不妥之时，呵呵呵呵，相信想说也说不了任何话了。这老者的笑容比那年轻人可要阴险上万倍，一见就是心狠手辣之人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6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